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上一堂课当中，我们概览了撒母耳记，从生命记历史的视角，我们看到一个在时代裂缝当中诞生的王权，以及扫罗跟大卫这两位君王充满这个人性挣扎、罪恶啊，但是在这当中又有上帝的恩典等等，一种非常真实的样貌。撒母耳记就好像是一面让我们去映照我们人性的软弱，然后带来反思的一个镜子。它迫使这个被掳之民能够去直面历史的创伤，然后在很真实的人性软弱罪恶当中去寻找，在那个上帝公义的审判背后还有着一点点微弱不至于熄灭的盼望。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改换视角，走进另外一部历史书，就是历代志作者所描绘的充满盼望蓝图的这一个圣殿院宇。如果说阅读撒母耳记像是透过车子的后照镜回望一场惨痛的交通事故，那么阅读历代志就好像透过车子的挡风玻璃往前展望一条通往重建跟未来的道路。历代志原本并没有分上下，就跟我们上一堂课谈到的撒母耳记一样，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原先都是没有分上下的。最初他们以希伯来文的形式被写下来的时候都是一卷书，但是呢，在主前三世纪左右，这个希伯来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这时候出现一个很权威的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因为翻译的过程当中，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过程当中，文字所需要的篇幅变长了。过去的文字因为是写在书卷上，我们讲书卷书卷，因为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一种装订成册的书。过去的文字是写在卷轴上，然后这个宣读律法的时候就有人拿着这个卷轴然后开始读。那所以因为要两只手可以拿着的卷轴，它的长度有一定的限制。过去在希伯来文圣经原文在写作的时候，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还可以塞进一个卷轴里，但是当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因为希腊文需要同样的内容，在希伯来文需要的空间比较少，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它需要的这个文字书写的空间变多了，变成一个卷轴塞不下，就只好分成两卷。所以现在我们虽然读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有分上下，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它原初其实是没有切割的，它在文学跟神学上面都是连贯的作品。好，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要跟撒母耳记做对照，所以呢，今天我们会先把焦点放在历代志上，因为历代志上这一个部分它所涵盖的历史时空 跟撒母耳记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两者并列起来阅读的时候，叙事的氛围节奏还有整个写作背后的神学关怀是截然不同的。历代志上它并不是撒母耳记的翻版或者截录，而是针对同一段历史进行一个不一样的神学在诠释。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跟大家提过，所有的旧约历史书书卷都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实，他们都是为了某一种神学目的而书写的。所以不管是生命纪历史或者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撒母耳记，它也是在这个描述历史的背后，它有一个神学关怀，它有一个神学目的，它是带着某一个神学诠释的眼光来看这段历史的。好，现在到了同一段历史，从撒母耳记来到了历代志，它同样是在做历史的神学诠释，只是这个诠释的角度跟撒母耳记或者说生命记历史是不一样的诠释角度。就好像同一个物体或者同一个事件，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你从不同的立场去看它，你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所以撒母耳记跟历代志上虽然他们在讨论的是同一段以色列历史，他们讨论的是同一个历史人物，但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画面会非常不一样，因为背后的这个神学诠释的角度是非常不同的。在历代志上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历代志的作者，他非常刻意而且非常充满智慧的重新编排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为归回之民提供一个新的身份认同以及未来如何走下去的这种盼望的蓝图。那今天我们这堂课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如何阅读历代志上这个作品。我们会从这个它最刚开始非常枯燥乏味的九章家谱开始，然后再看作者如何以一种不同于撒母耳记的方式来描绘大卫的统治，最后告诉大家在这一种这个重新的诠释之后，在历代志作者重塑下的这个大卫，他如何成为敬拜的创立者跟未来弥赛亚的预表。所以透过今天的课程，让大家更深刻的去体会上帝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子民说话。上帝的话语既是敲响审判的警钟，上帝的话语也能吹响那个盼望的号角。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历代志的这一个叙事结构。在历代志里头有三大叙事结构，首先第一个就是身份名录，也就是历代志上一到九章的这个家谱。历代志很特别，它的开篇不是任何一个故事，而是家谱，而且这家谱人名一写就是九章。现代读者在读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这个很枯燥乏味，就是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都是草草就翻过去了。但是对历代志的写作对象来说，也就是归回时期的这一群犹大百姓，这九章家谱是非常具有神学意义的。因为这一群人他们是归回之民，他们的祖先满怀盼望的归回，但是数十年过去，可能在归回起初这个满怀盼望，觉得我们要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甚至重建以色列国。好，但是圣殿重建了， 圣殿是重建的，虽然小小的寒酸的，那至少有了哈。那再过几十年之后，城墙重建了，耶路撒冷城也重建了。好，现在大家接下来盼望的会是立国嘛，我们就是国家也重建。可是呢，继续等下去的时候发现没有诶，复国无望诶。既然复国无望的话，那我们的身份该怎么样定位？复国无望的情况底下，这一群归回之民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而这个家谱就是关于身份定位的最直接的回答。这份家谱的背后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神学意义。首先第一个，要建立历史的连续性。这个家谱非常特别，它是从亚当开始，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开始，然后一路经过挪亚、亚伯拉罕、雅各，聚焦十二支派，然后宣告说，你们的历史没有断裂，你们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然后一直纪念的那一群立约的子民的延续。所以呢，将当下这一群归回之民跟过去上帝从创世以来的整个宏大的救赎计划相连起来，建立历史的连续性，告诉现在这一群归回之民说，你们就是上帝的子民，就是过去那一些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就是这一支上帝选民的延续。好，第二个功能就是透过家谱，历代志的作者呢，他特别强调了两个支派。当我们在阅读家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一开始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开始谈到十二支派，但是这十二支派的这个家谱名单，它是有比重上的差别。一路读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十二支派的家谱当中，有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一个就是犹大，犹大代表的就是君王的谱系，另外一个是利未支派，就是祭司的谱系。那这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就暗示了以色列民的身份核心在于两个东西，一个是王权，而且是大卫家的王权，第二个叫做圣殿的敬拜。所以呢，就是提醒透过这一个家谱的编排，它的确立这个以色列民的核心正统是什么？是大卫之约，还有敬拜的秩序。这两者才是以色列民之所以为以色列民的根本。好，最后一个家谱的功能是在这个家谱的结尾。这家谱的开头是亚当、挪亚、亚伯拉罕、雅各十二支派。那一路这样子家谱下来之后，到了家谱的结尾，他进入的是归回之民啊，归回之后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祭司啊、利未人啊、守门者等等的这一些名单哦，就是要让当时候的读者明白，这一份家谱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延伸进你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家谱是把历史、救赎历史跟当下就接轨起来。好，所以呢，这个对我们现代读者或者说外邦读者，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嘛，我们算是外邦信徒。对于外邦信徒来说，这九章的家谱其实真的是很难去感同身受啊。但是对于归回之民，当下的归回之民，他们在读这九章家谱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好，接下来九章家谱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终于进入了叙事。前面的家谱为民族身份定苗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它其实是一个很快速的过渡，用一章的篇幅简单处理了扫罗的死。相较于撒母耳记，历代志几乎删去扫罗生平的所有细节，只留下了一个他死亡的这一个描述，然后加上了一个神学评价。那这一段评语呢，就是很简单的把扫罗的死，把扫罗的失败归因于他在属灵上对神不忠心。所以呢，他要指出这个王权的转移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是因为上帝的作为。那这个扫罗的死其实他只是一个铺陈，只是一个过渡，为大卫的登场奠定一个神圣的、合法的、无可争议的基础。那有一个小细节值得大家注意，就是在前一章的最后，也就是历代志上九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在前一章的最后呢，刚刚列出了扫罗的家谱，然后接着第十章就讲到他的死亡，然后十一章大卫就登场了。这是一个非常刻意的文学安排，凸显出旧王朝的结束跟新王朝的开展。而且这个旧王朝呢，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被上帝弃绝的家族。好，然后他的这个扫罗的死亡其实是要衬托着大卫荣耀的登场。好，所以接下来历代志上十一章到二十九章全部的篇幅都集中在大卫的身上。而且在历代志作者笔下的大卫跟撒母耳记中的那一位大卫有很大区别。撒母耳记中的大卫比较强调他的文治武功，这个撒母耳记的前半段谈了很多大卫的在逃亡当中，但是他的心非常归向神，然后他在上帝的带领底下怎么样成为了全以色列的君王，然后但是接着他又犯罪跌倒失败。所以在撒母耳记当中，这个大卫呢，他是充满挣扎的，他是政治军事的英雄，但是他也在道德上面跌倒，然后他的国他的家也都承受了犯罪之后的后果等等，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血淋淋的大卫。但是在历代志里头，这一个大卫，同一个大卫，他被塑造成一个以敬拜上帝为毕生志向的一个属灵的典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大卫。而这个理想化的大卫形象，就是历代志作者想要呈现给归回之民的核心信息。好，历代志作者重塑大卫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他想要把大卫塑造成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对归回之民来说，圣殿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而历代志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这个建成不久的第二圣殿，为第二圣殿的敬拜体系提供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源。他想要强调，我们现在以圣殿为中心，然后我们在这个重建的第二圣殿当中，我们所有的敬拜礼仪都是有根有基、有凭有据的。好，都是从大卫这个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好，所以为了让大卫成为这个敬拜的奠基者，他大幅删减了跟大卫有关的所有负面的事件，然后增添了很多其他的叙事。 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样的跟撒母耳记相比，历代志上做了什么样的改动呢？第一个，焦点转移，就是我刚刚说到撒母耳记里头很多这个真实的人性的软弱哈，包括这个战争啊、阴谋啊、家庭的悲剧等等，在历代志中通通都没有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大卫迎约柜的事件，大卫处理圣殿哈，预备建圣殿的事件，然后大卫怎么样去安排立位人在圣殿当中服侍上帝。所以叙事的焦点虽然也谈到大卫，虽然花很多的篇幅谈大卫，可是他只聚焦在大卫如何预备建造耶路撒冷圣殿，如何去设立这个敬拜礼仪的细节。好，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焦点的转移，再来就是那个增补的部分，就包括呢，这个像举例来说，历代志上15到16章，非常详细的记录大卫如何按着摩西律法来安排立位人抬约柜进大卫城，然后他如何指派亚萨、西曼、耶杜顿等人来负责圣殿的这个诗歌颂赞，甚至记录了他们使用的乐器等等，非常详细的描述，几乎是在为当下的这个敬拜礼仪提供一个章程，提供一个敬拜的程序。再来就是圣殿真正的奠基者不是所罗门，而是大卫。虽然圣殿这个建筑物本身是由所罗门建造的，但是历代志上22章还有28到29章，蛮长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大卫为了建造圣殿所做的各种准备，包括他奉献自己许多的金银财宝，然后鼓励全国的百姓一起为圣殿奉献，规划这个祭司跟立位人敬拜上帝侍奉的如何轮班。更重要的是，他把圣殿的样式交给所罗门。历代志上28章19节，他说：“这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圣殿的样式。”所以在历代志的描绘里头，大卫成为了圣殿的设计者，他成为了圣殿当中那一些敬拜礼仪的创立者，而所罗门就是按着这个蓝图来施工啊。那历代志作者要借此告诉归回之民说，我们现在所遵循的第二圣殿的敬拜礼仪是有根有据的，是直接承袭自那一个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而大卫所设立的这一切又是从上帝而来的神圣启示。透过这一种描绘来强调出第二圣殿的这个敬拜体系在归回之民当中具有一种合法性跟权威性非常高。那再来就是重塑大卫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把大卫塑造成一个未来弥赛亚的预表。大卫他的成功，大卫对上帝的信心，大卫合神心意的部分本来就很棒啊。那当然在撒母耳记里头讲到了一些他的犯罪和污点，那在历代志里头把这一些负面叙述都删掉之后，哇，大卫现在成为了一个100分的君王，完全理想化的君王。好，为什么历代志作者要让大卫如此的干净理想化？这目的不是要篡改历史哈，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撒母耳记在归回之民当中仍然是存在的。大家能够读到撒母耳记，也就可以读到撒母耳记当中关于大卫的失败。但是历代志作者他为什么想要塑造一个理想的大卫呢？他要透过这个大卫的形象 来为之后的那一个大卫后裔铺路，因为很多的先知都说啦，从大卫的后裔当中要出现一个公义的完美的君王，就是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这一个弥赛亚因为已经有先知这样子宣告了，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是透过重塑一个理想的大卫，来引导归回之民把目光由现在转向那个未来的弥赛亚。我们在未来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带来永恒的和平跟带领我们进行完美的敬拜的君王。这一个盼望对于归回之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长期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始终复国无望，这一份盼望是维系他们信仰然后跟当下忍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动力。也就是说，地上的王位虽然是空悬的，我们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政治上的君王，但是我们盼望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个大卫之约仍然是有效的，不是不成就，只是尚未成就。好，所以综上所述，历代志上呈现了几个核心的神学主题。首先是圣殿的中心地位，在历代志的神学地图当中，圣殿是社群生活的核心，是民族存续的保障。那第二个就是对弥赛亚君王的盼望，大卫的王朝从撒母耳记里头这个就是历史政权当中的其中一个，在历代志当中被提升成为一个上帝永恒应许的载体，也就是这个大卫王朝不再只是一个人间的政权而已，它其实承载着上帝这大卫之约这个永恒应许的盼望。那再来就是强调敬拜的重要性，在历代志当中反复强调跟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途径，就是透过祭司和利未人所带领的合乎律法传统的敬拜。最后就是强调上帝是信实不变的，即便百姓经历了被掳，上帝仍然信实，他的救赎计划没有中断。所以呢，总结，历代志上不是撒母耳记的重述，它是带着不同的神学关怀进行的一种历史再诠释。所以要透过历代志作者提醒百姓，即便我们没有属世的君王，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忠于圣殿的敬拜活出上帝子民的荣耀身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赞颂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